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要看以赛亚书29章，这里的预言是针对耶路撒冷，是从亚述王基拿西利的入侵开始，一直到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，以及耶路撒冷城就被毁了。这个也记载在撒迦利亚书14章1-7节。那么最后，弥赛亚救主将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，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他的脚就要踏在橄榄山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把这一章的经文跟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讲道，就是在马太福音23章37节开始，一直到24章2节，也跟路加福音13章34-35节，还有路加福音21章20-24节可以彼此对照，那么就会更明白的。现在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9章1节，哎，亚利伊勒，亚利伊勒，大卫安营的城，任凭你年上加年，节期照常周流。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的？我们要明白，耶路撒冷是根据亚利伊勒来命名的。亚利伊勒什么意思呢？亚利伊勒就是像狮子，在撒母耳记下23章20节这样说：有假薛勇士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，他杀了摩亚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。那么亚利伊勒这四个字，它原文就是神的狮子，在以西结书43章16节同样的字啊，也是用这个亚利伊勒，那个地方是译成祭坛的意思，亚利伊勒可以翻译成神的祭坛。那么这两个名字可以说都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头衔。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这个另外进一步可以说，大卫的安营的城，大卫安营的城也是指耶路撒冷。所以狮子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知道是家族的，犹太人家族的一个标志，主耶稣就被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，这个在启示录5章5节。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就是主耶稣。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神圣殿的所在地，当然祭坛也在那里，这是针对耶路撒冷发出非常令人可怕的一个预言。那么这个预言是从以赛亚时代就开始应验的，直到今天。如果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走在耶路撒冷，现在的耶路撒冷的街上，你就会明白以赛亚所说的预言已经应验了，并且在将来还要继续，正在应验当中，应验当中，将来也会应验。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29章2节，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，他必悲伤哀嚎，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。这是针对耶路撒冷的审判，神要审判呢。接下来我们看3-5节，我必视为安营攻击你，屯兵围困你，筑垒攻击你，你必败落，从地中说话，你的言语必维系出于尘埃，你的声音必像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，你的言语滴滴微微出于尘埃，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，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，这事必顷刻之间 忽然临到。哇，这是一个审判的先知，审判的预言，就是直到后来的尼布加尼撒攻打耶路撒冷的状况，当耶路撒冷被毁之前所说的。就像路加福音21:24，主耶稣也说过，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知道外邦人到今天仍然他们走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面做践踏，今天的耶路撒冷也是被人践踏。耶路撒冷比其他的各城市受到更多的攻击以及他们被掳。所以我曾经看到一个记载这样说，在历史上耶路撒冷曾经被围攻攻破过27次之多，每一次耶路撒冷曾被攻破，受到践踏，被摧毁了。今天我们常常听有人说，哎，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观光一下，参观一下，走一趟主耶稣所走过的地方。这句话听众朋友注意，说的不是很正确，因为你不可能去走主耶稣所走过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的耶路撒冷比主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那个城哦高得多。今天的耶路撒冷比主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啊高得很多。今天的耶路撒冷，比方说比斯大池子，这个有一个水池比斯大池子，它是低于现在的地面的50尺底下哦。现在以前耶稣所说到的比斯大池子啊，它是低于现在的地面50尺。那么主耶稣曾经去过比斯大这城那个池子那边，那今天的奥马清真寺的地下100英尺的地方，可能就是所罗门圣殿的所在地。在现在的今天的奥马清真寺底下100英尺的地方，就是之前的圣经里面所说所罗门圣殿的所在地。这个城被毁灭过，攻进去很多次，每一次耶路撒冷都被夷为平地。那么听众朋友，我们看见耶路撒冷虽然被夷为平地，但是很奇妙的，它又从废墟当中被重建起来。所以在旧约尼希米记啊，我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，就看到当时他们就从这个废墟当中残骸当中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在他们重建的时候，他们不需要从别的地方把石头搬进来，因为当地的石头多到用不完。在地球上，今天的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耶路撒冷附近啊的地区有更多的石头，那就都是一个崎岖不平的地带。所以当时要进攻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困难的。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29:6-8，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、地震、大声、旋风、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。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，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保障并使他困难的，必如梦境，如夜间的异象，又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，醒了仍觉腹空，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，醒了仍觉发昏，心里想喝。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。听众朋友，这6-8啊是预言，是形容词。这里说到最后一次攻陷耶路撒冷那种悲惨的战况，这个已经记载在撒迦利亚书14章。但是到了最后，神出现，神介入了，他会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，免得百姓被消灭。神的敌人总是想要得到耶路撒冷，进攻耶路撒冷，想要建立自己的王国，但是他们的梦想，这些梦想一定会破灭，因为神自己会践踏他们，因为神自己要在那里耶路撒冷建立他自己的国度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29:92，你们等候惊奇吧，你们厌乐昏迷吧，他们醉了却非因酒，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，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，封闭你们的眼，蒙盖你们的头， 你们的眼就是先知，你们的头就是先见。听众朋友，这两节经文也是很重要。之前我说过，先知以赛亚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一个先知，他所说的预言正好符合我们一般人的这个水平。这里他以赛亚所说的这个预言，神真的使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沉睡的吗？神是怎么做的？在这里说明神曾经不断地给以色列人亮光照耀他们，可是他们拒绝了神的亮光，给他们的亮光，他们不接受神给他们的真理，神说的话他不接受。那么显明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盲目的，所以圣经说到神使百姓沉睡，因为他们是盲目的。即使先知，包括先知跟君王，也是没有预期到神会拯救，没有预期到神会拯救他们。可以说包括君王，包括先知，他们对未来也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以色列的敌人也是一样，他们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就他们都是像烂醉的人一样啊，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一十二节，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，将这卷交给识字的，说请念吧，他说我不能念，因为是封住的。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，说请念吧，他说我不识字。听众朋友注意，在神的最后拯救他自己百姓之前，那个人的态度是什么呢？包括神自己的百姓，他们的态度都是一样的。他们认为啊，神的预言太深了，我听不懂，于是预言就因此就被封住了，神就使他们完全不能够明白。这也是今天许多教会领袖基督徒他们的那个心态，甚至有些神学院的教授或者牧师，他们说啊，启示录这卷书是封住的书，没有人能够明白启示录。那这些人所说的话跟以赛亚那个时代的人所说的是一样的。也有人说啊，他们现在太忙了，没有时间读圣经。基督徒找今天的基督徒找了很多借口掩饰他们不去读圣经，不想明白，不想认识圣经的话。所以听众朋友记得，启示的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它揭开的意思，不是把它关起来。启示是把它揭开的意思，就是把启示录，神把启示录这个封印把它除去的。目的在哪里呢？什么叫做启示录？就是把印拿开，封印拿开，让我们能明白圣经的话。所以在某种的意义当中说，启示录是圣经当中最容易让我们明白的一卷书，因为是启示嘛，就是让我们明白的意思，明白的一卷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当然我们要注意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读圣经，就是把前面圣经一共66卷，把前面65卷书都读懂了，那么当然启示录是最后的一卷书，那么我会更容易明白。当然你想明白启示录，当然不应该从启示录先读起，要读其他的书卷。这卷书启示录的结构可以说是很完整，是圣经上最容易做大纲的一卷书，就是启示录。那有人说启示录是象征性的，是被封住的书，不能读不懂的书，其实这种说法听众朋友是不正确的，也是很荒唐的。在以赛亚那个时代，他们也这样的说啊，这个神的启示太难懂了。如果听众朋友，如果你也是这样说的话，要小心啊，神要惩罚你或者审判你，你不能够这样说。因为当神要你读懂的时候，要你明白的时候，你却不愿意张开眼睛，所以你对光是盲目的，所以因此你就看不见，因为你不拒绝的。所以听众朋友要注意，在启示录一章三节这样说，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了，因为日期近了。所以启示录启示出来是让我们明白，不是要我们不懂的。启示录22章第10节这样说，他又对我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说到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所以听众朋友记得，启示录不是一卷被封住的书，是让我们看得懂的书。现在我们继续回到是以赛亚书29章13节，主说，因为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听众朋友，这节经文要把它记起来，非常重要。 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活在以赛亚那个时代，你就会很惊奇，先知到底他为什么要这样说，说了什么意思呢？当时的百姓不是都去圣殿吗？那圣殿里面人也很多，献祭的人也很多啊。那个圣殿里面有给男人去的地方，也有女人去的院子，还有院子是给外邦人去的。为什么神还要说这样的话，这么挑剔他们呢？没有错，他们好看起来好像都有去圣殿，好像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去教会，但是他们只是遵守表面的仪式而已。就好像今天有些人拿去教会，他会背主导文，会背使徒信经一样，但是他们并不真正相信他们所背诵的，他们也不接受圣经是神的话。神就是说对他们说，他们的心却远离了神，因此他们要受了审判。这是今天听众朋友神要审判我们的原因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因为今天啊，世人他们所做的事情，或者世人今天的宗教是表面的，那么是神所咒诅的。神希望我们能够摆脱那些表面上很虚伪形式上的一些宗教，那么我们应该来信靠耶稣，悔改归向耶稣。今天那些形式上的宗教，它是很多人的一个阻碍，阻碍人归向神。不久以前我曾经对一个人说了这样的话，跟他向他传福音，他立刻反驳我，他说我已经有宗教信仰啊，我天生就是一个宗教啊，有宗教信仰的人啊。但是他不知道我跟他一样啊，我们都是有罪恶堕落的本性，虽然我们也有这个宗教，内心里面知道有神。后来我就告诉他说，他应该摆脱这种他以前的这种旧的宗教想法，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也不是之前我也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只是一个表面上啊去做礼拜。当我这样说的时候，他就吓一跳，哎，他说难道你是牧师，那你不是对信仰对宗教很认识宗教吗？听众朋友，信仰不是一种表面上的啊，形式化的。听众朋友，我不晓得你的信仰是什么，不要只有形式。我就回答这位朋友所问我的话，今天我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我信靠耶稣，我悔改，在他面前悔改，我来到耶稣面前求他赦免我的过犯，我现在认识了耶稣了，我相信耶稣基督，我现在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，这不是一种形式的宗教，我是真正的，我已经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了。听众朋友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的信仰必须要实实在在的，这很重要。接下来我们看，继续回到以赛亚书29章第15节，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，又在暗中行事，说谁看见我们呢？谁知道我们呢？这里听众朋友又说到祸灾，百姓对神的百姓来说，这是很严肃的事情。祸灾在这一章经文两次提到祸灾，因为神的百姓他们以为神不知道，没有看见他们做的事情，他以为神不知道，他们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以为可以逃过神的审判，他们有这个错误的想法。接下来我们看17节，黎巴嫩变为肥田，肥田看如树林，不是只有一点点的时候吗？那现在我们要看到将来审判的未来发生什么事情。将来有一天，耶路撒冷以及神的应许之地会再重新有了尊荣跟荣耀。神跟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关系非常的密切，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大城市盖了许许多的房子，好像个大蛋糕一样，高楼大厦。但是听众朋友要注意，这些城市曾经被神审判过了，但是神将来还要继续审判这些大城市。耶路撒冷我们也认为说，圣经说将来会重建，除非那个时候，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悔改归主的，变成一个真正属于神的城市。接下来我们看第18节，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，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。感谢神，聋子会听见，瞎子会看见圣灵的工作。我们再看19节，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，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。所以有句话说，不愿意看见的人他就是一个瞎，他不愿意去看。今天的人跟以赛亚时代人是一样的，他们是视而不见，故意不接受福音，视而不见。在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千禧年的时候，那一天他们就会明白，会 发生什么事情的。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29:22-24，所以属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：雅各必不再羞愧，面容也不致变色，但他看见他的种子，就是我手的工作，在他那里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，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，必敬畏以色列的神，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，发怨言的必受训诲。感谢神，未来要应验的。那听众朋友，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对待神的名呢？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，我们要把神的名字尊为圣，就是要分别为圣。而今天神的儿女应该尊神的名为圣，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听众朋友，这是很重要，要分别为圣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，就是进到以赛亚书30:31，就描述当地的情况，当然也是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情。那么有些预言已经应验了，南国以色列分南北国，南国犹大因为听了先知的警告，他们就没有跟埃及做联盟来对抗亚述，可是北国不听先知的警告，犯了大错，最后他们就被亚述国成为亚述国的俘虏了。这个时候南国犹大他们从北国发生被掳的事情，他学会了教训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30:1，耶和华说：祸哉，这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，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。这是第四个祸哉，这是对南国北国的一个警告，就是灾祸要来了。神说不要求埃及帮助，因为这对你没有好处，埃及的帮助就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样，没有用处的，不管用的。接下来我们跳到第7节，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，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。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那神说你要回转归向我，我自己来救你。这些经文很重要，圣经里面的话都是很宝贵的。我们现在跳到30:18，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，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感谢神啊！我们不要急着要出去啊，不要说哎呀，这个世界末日已经到来了，主耶稣明年后年他就要再来了。神说这是神所自己所定的日子，神没有说哪一天，世界的末日在哪一天。我们要学习等候主耶稣再来，他会带领属他的人离开世界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应当在神面前要学习等候，学习等候主耶稣再来这个功课，这个很重要，等候主再来。因为圣经说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。所以今天听众朋友，主再来，我们不要预测那个日子，因为我们不能催逼主耶稣什么时候快来，但是神并不着急，那么神有他的时间，有他解决问题的方式。听众朋友，神所想的跟你想的跟我想的都不一样，也许我们常常想要为主耶稣再来定一个日子，但是听众朋友，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还是由他自己决定吧，因为神他自己有永恒，时间在他的手里面。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跟神的步调一致，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一切事情重担卸给神，跟他的步调一致，所以我们就会过基督徒生活啊，就能够顺畅得多啊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以赛亚书30:31-33啊，我们都跳着来读，大意都我们可以抓到那个重点。以赛亚书30:31-33，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，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，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，每打一下，人必击鼓弹琴，打仗的时候，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。原来陀非特又深又广，早已为王预备好了，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材，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，使他着起来。注意这两节圣经，亚述是预表 末后的大灾难时期，神要来对付那些敌基督。那么陀菲特代表什么呢？陀菲特是在信任之谷啊，是一个非常恐怖邪恶的拜偶像最严重的一个地方。那个地方曾经把那个小孩子也当作祭物，在火里面把它烧了献给偶像。这里是预表地狱的火湖，地狱的火湖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地方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信耶稣的人就脱离硫磺火湖最后痛苦的地方，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了。这里提到的王代表什么呢？在这些经文里面是代表兽，代表假先知。所以在启示录二十章，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这样说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啊。这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讲到，就是在跟这个以赛亚书三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，这预表就说到耶和华的气像一股硫磺火使他着起来，就是表示神末后的审判要临到这些抵挡真神的人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感动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